当我们在这里预备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祷告。我相信在本地梵蒂冈的教会弟兄姊妹也在这里多有祷告。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要有一个什么特别聚会，有一个主题来说一下，而是我们要知道主今天他的旨意在哪里，他要如何预备我们、装备我们。我们知道，信徒都知道主要在临。今天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许多基督徒里头也醒过来了。他们有一个感觉，主就要快来，主的再临是不远了。大约半年前，或者是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在 YouTube，在美国呢，我们看见许多人都说到主的再临，甚至于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谈论说到红母牛，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以前没有人提到这事，红母牛。就是现在，甚至于是这个哈马斯，就是攻击以色列的，也开始说，他们10月7日攻击以色列。就是去年10月7日，为什么攻击以色列？就是因为红母牛。你会想到红母牛会使他们来攻击以色列，这个是合理吗？甚至于不惜有征战，发动战争，就是为了红母牛吗？哦，可怜的红母牛。好像没不合理，但是就是仇敌也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魔鬼当然知道。我感谢主，他给我们一些迹象征兆，使全世界都知道他即将再临。甚至于是仇敌，他们也发现了，哦，主要再临，即将再临，是，就快要来了。许多人在美国，我相信在欧洲可能没有这么多谈论，就是都在讲到这个日食，甚至许多基督徒也在注意这件事。主给了我们这一个迹象，要告诉我们他的再来不远了，是即将再临，而且他要整个世界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知道，川普在美国，他在那里呢，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新的版本，圣经的版本，前面有美国的宪法，而且他跟全国的人说，大家都应该买一份，买一本，因为美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你们大家都应该来买一本。那我们今天也还听到了，就是几天前，他说。弟兄，你说他说了什么？好，弟兄，他们要放一段，他们最近听见的，那么他们在准备把它放在大荧幕上。因为你知道，全世界啊，那些恶人就在那里传谣言啊，就说川普的坏话。那现在我们看见，甚至于在德国，所谓的一些广播的地方，就是 他们有这个 Karfreitag， 就是周五。好，就是刚刚这个话，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川普的声音哈，我们要记得神他儿子的独生子为我们受死，而且在我们要在这里纪念基督得胜，基督复活了。川普总统在这里说基督复活，他为我们受死，现在复活了。这是他在这个复活节这个时候向全国人说的。啊，你有办法说所谓的这个大恶人啊，这个川普啊，会向全国说我们在这里要纪念主的复活。我还能说什么呢？媒体啊，所说的都是谎言，都是恶意重伤他。但是我可以见证说，主的确拣选了这个人。当我们有以赛亚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川普是现代的居鲁士是的确以色列人在川普宣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京城，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个钱币，做了一个钱币，特别铸造了一个钱币。这个钱币上面，我想我们都看过这个钱币，你们都看见了。前面是一个居鲁士，还有川普的像，他们两个像。那当时的犹太人就说他是今天的居鲁士，这个我们很早就说到了。当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的特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也是我们看见川普其实也是一个征兆，他也是一个征兆。主给这个世界啊，也有许多的迹象。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征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他恢复了祭司的职任，祭司的这个体系。因为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是神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让我们来看启示录。我想主的话自己就可以向我们说明了。启示录一章五节的末了，还有第六节，我读给大家。被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是首先复活的，我们是他的众弟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我要来换一个版本。主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然后这里是一个逗点， 就接着说，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已，而是使我们成为君王，做他父神的祭司，这个国民做他的祭司，也可以翻成祭司的国度，就像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所说的，要使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你们要是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要做我一个特殊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最后启示录也重新的把这个目的再一次启示出来，特别着重的说到，他为什么为人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要拯救人类，要夺回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要他们来管理全地，为神在地上管理掌权，就像基督是一个人来掌权，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蒙的这个呼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蒙召去为基督做一个什么功，或者只是传扬基督使他们得救而已。他们得救了以后又怎么样呢？是要上天堂吗？主要来到地上，可是基督徒却想要往天堂去，和主是反向而行。主要重新回到地上，可他们却想要上天，人却是想要上天堂。我就问你了，你情愿在哪里呢？弟兄，我问问你。他说，这还用说吗？不用说，你一定是想要上天堂。他说，是，但是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我们被提到宝座前。很多人说问我说，我们在上面做什么？是不是在那里开一个特会？他要三年半要在那里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在地上掌权。你以为我们被提到宝座前天天就是听天使合唱团唱诗班，对不起啊，天使在那里唱诗。那么要是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治理斯图加特，你那个弟兄摇头说不行，他说你试试嘛，那弟兄一直摇头，他说我们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怎么能够来掌管这个城市呢？的确如此。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主他不仅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他也坐在你的心里。主今天就要在我们里头掌权，我们是称他为主，可是我们却不遵守他的话，所以他说，哦，主啊主啊，我们不是这个吗？啊，主啊主啊，我们做了这个那个。那你明白主是什么意思吗？他是你的主，就是他在你的里面要掌权，你要做他要行的，要主控在我们的心思里掌权。我们的心里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却不问主你的心意如何。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说他们用口来称赞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我们是这样的人吗？ 要是我们想要与他一同掌权，在他的国度里与他掌权，那么今天就先要让他在我们的心里掌权。做他要做的，要行他的旨意。当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人，他也是要学习顺服。以前我不明白，我说主，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当然会顺服神呢。但是我在希伯来书五章那里就读到了，我们的主他也是学习了顺服呀，他甚至是大声哀哭呀，他在那里也在征战，因为他是一个人，他在肉体的时候，因为他来是由我们的血肉之身，只是没有罪，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人的软弱，否则他就不能帮助我们。他不知道菲利普弟兄你为什么这么不顺服，你为什么这样那样，他没有办法体恤我们，没有办法感受我们的软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肉体的抵挡我们顺从主。所以他是人，就像你我一样，他仍然要学习顺服，甚至是大声哀哭，父啊，帮助我，释放我。我们没有这个态度，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被逆神而行，我们里面只是说啊，主啊，那我只是一个人呐、啊，就是我还有什么？那他们还有一个借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只是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常常用这个做借口，我们里头没有这一个里头一个渴慕，说父啊，我要顺服，我痛恨我这个肉体心里的这个悖逆。我不愿意有这个光景，我要顺从你，我要学习顺服。主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免他免死的主。这样恳求，可是我们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哦，这没有怎么样嘛，也不是什么大事嘛，但是我们的主，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像人一样，所以他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在凡事上和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哎呀，他在凡事上都和我们一样，使他能够明白，了解我们，所以他就能帮助我们。感谢主，他今天是那位大祭司，他能够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不让他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希伯来书说，他在凡事上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也在凡事上受了试炼，但是他却胜过了，并不是因为他是神，不，他虽然是神子，可是他把这个神子的这个地位，他舍弃，他来到地上做人。撒旦说，啊，你是神子，啊，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石头变为那个面包，变为饼，石头变为饼，对。但是因为撒旦想要说他是神子，可是主怎么回答呢？人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神，撒旦称他为神子，可他说我是人子，我只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一个人，他成为肉身，他成为人，成为肉身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是人，否则他不能拯救我们，要是他不明白，不了解我们，所以他必须在凡事上也受了试炼。没有一个人是经过的试炼是多过他的。像我们啊，被人得罪了，我们就立刻就爆发了，就但是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生就是被人毁谤，用谎言攻击他，最后甚至要置他于死地。我们的主是怎么反应呢？在这些事上，或者我问你，你会怎么反应？你有什么反应？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需要宝贝主的人性，享受他的人性，不仅是他在十字架受死，那个没有和他在地上整段时间受逼迫不能相比，因为十字架上只是几小时就过了，但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生都是受逼迫，有苦楚，因为他是人，他被逼迫。我们做祭司也要学习，否则我们就不能侍奉。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中间有这么多的分裂？为什么？就是我们彼此不能相容，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就分开了。你不同意我的意见，那你就不要再来聚会了。我们甚至于他们不准我们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到真实的敬拜是什么都不要读，不准读这一个，你们出去，不要在我们的中间。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就是因为意见不同就在那里争执，甚至于这个不同意是因着神的话，对每一句话都要有不同的解释，彼此相争。哦，主啊，我们的人性是非常败坏的，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成为人，要来拯救我们。我真是无法形容这个，我没有办法形容把这件事情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就是主成了肉身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是说到基督的所成就的，我们都说他的十字架，但我们的主他成为人，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受的逼迫，所受的痛苦，哦，他是在凡事上都受试探，都被人逼迫，在凡事上都是这样，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就是得救了，我们还觉得有许多的问题，那我们就不能忍受。要是有人稍微批评你一下，你就三天三夜没办法睡觉，真是这样。你不是在金鱼的肚子，那个大鱼的肚子里不能睡觉，你就在你自己的床上，你也三天三夜睡不着。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堕落了，败坏了。我们怕受苦， 所以我们有人中间许多的争吵，在家庭中、婚姻生活中、在教会，啊，天哪！所以我们要非常宝贝耶稣的日，成为人，他是人，所以我们要宝贝这个素祭，就是主的人性。是完全没有教的，对不起啊，早上说成酸菜，因为这个字的发音是很接近。他说不是说这个，是没有教，完全没有教。他所经历的试探呢，多于我们众人加到一起所受的试探。他是何等的一个人，甚至于比拉多都要说，看哪何等的人，看哪这个人。我们今天也要看主是何等的一位人，我们要宝贝我们的主，要吃这个素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一个圣地呀、啊，那里啊，我们啊，他刚刚是说，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许多的菜蔬肉类？但是在圣所里面那个桌子，金的桌子上放的是什么？是陈设饼，因为神要看得见，在那里要经过考验。无酵饼在里面，在祭司吃以前要经过六天的考验，六天摆在那里，因为这是我们的食物，是一个特殊的食物，而且是给祭司的食物，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图画就代表了很多，就是百闻不如一见，一看这个图画就明白了，否则非常难形容。感谢主，我们是祭司，我们要吃这个食物，就是他的人性。我们要吃，享受他的人性，天天要吃。你不可能一天把一个礼拜的都吃了，没有人是这样的。那吃一次早餐就一个礼拜都够了，特别是为着你要上班的人，这样够吗？不，我们每一天都要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掌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不仅是罪得赦，他的血洗净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就立刻变得好刚强，特别刚强？不，这只是外头洗净了我们，是这个吃，是使我从里头刚强起来，而且健康。主说，吃我的就要因我活着。主的话，他说，凡吃我的，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要来拯救人，要不是为着拯救人，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因为人是他所造的，他要来拯救他们，使他们为着他的计划，为着他的旨意， 主给了人6000年的时间来在地上掌权，他们的光景如何呢？到处有征战败坏，有谋杀，有一些腐败的事。你呀，革除异己是毫不留情的，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帝国里都是这个光景。要是你拜这个像，在尼泊贾尼撒的那个时候，要他们拜这个像，还有在大流士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他把你丢到火炉里去，你要是不拜这个像的话。但是还好啊，在现在我们这里，他们只是把你赶出去，没有把你丢到火炉里。但是你知道，要是你恨一个弟兄的话，在你的心里已经是和杀人一样，这是主说的。主耶稣啊，他们后来把但以理丢在哪里？丢在狮子坑里。这个就是人在这里掌权的光景。现在整个世界就是这样，欧洲、亚洲都是一样。现在他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从肉体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肉体，所以我们必须重生，重生。所以赞美主，你要掌权的话，你需要有一个新的人性。所以神的工作是在看见主耶稣他的成就的功，第一步是什么？他不是做神子来击败仇敌，那撒旦也知道，那我算什么？你是神，对他来说你只是一条小蛇，是对神来说这个蛇啊就像个小蚂蚁似的，一下就走了，吹一口气你就没有了。对神来说撒旦算不得什么，但是他不是自己要来做，他不要，他要用人，他要用我们，所以他为人付了重价，为赎价，使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归回神，不是说要我们上天堂，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神从来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也从不放弃。虽然人堕落了，但神知道，他并没有拦阻人。难道你以为神不知道这个蛇会进入吗？当然他知道，但是他就让它发生，因为他有他解决的办法，就想在约伯记，他在那里啊，好像说有许多天使在那里。那么谁也出现了？他说是撒旦。哦，他说这个怎么样？我们应该把撒旦丢出去。你让撒旦能够在众子势力在神面前的时候，让他也来吗？把他丢出去吧。我想你一定会这样做。可是主神是不一样的。耶和华看见他来了，在约伯记那里说，他说啊，你从哪里来呀？当然神知道了。那撒旦就说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你想撒旦在地上来回走是干什么？他就是寻找可吞吃的人， 好像一个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主说，好，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感谢主，主知道在当时啊，在地上有一个人约伯，然后他就挑战这个撒旦。你看，借着约伯，神的得胜何等荣耀！那撒旦说，约伯当然爱你啦，因为你什么都祝福他，你什么都给他，你看你给他赐的福有多大，当然他爱你啦。那神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可以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因为撒旦说，要是你毁了他所有，他一定当面丢弃你，弃掉你。可是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其实约伯也是预表我们的神成为人，他在地上，撒旦尽其所能想要除去他，你一直逼迫他。撒旦想把这个耶稣啊踩在他的脚下，但是赞美主，他是成了何等的人。神的工作就是从耶稣成为人开始，然后在十字架成为为我们受死，这是目标达到了吗？不，他又复活了，他胜过死，最后的敌人，最强的这个敌人就是死，这我们也要看见死，所以我们需要红母牛。主不仅是神的羔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他也是那红母牛。好，那个弟兄他说下一次说到红母牛，但是我们却从来不讲到红母牛。马可斯弟兄要说到这一点。我们只喜欢说逾越节的羔羊，却没有人想说红橙红母牛。是的，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保罗说他要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每一个人都知道主复活了，所以我们这几天不是是所谓的复活节吗？但是要是对他们说只是一个节日，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甚至于川普总统也知道主也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保罗的目标是什么？他要得着这个复活的大能，因为保罗明白了要死，不仅是罪，不仅是罪，我们只是知道罪是一个问题，我们却对死没有感觉，不知道死是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主必须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他甚至于有阴间和死亡的钥匙，钥匙是在他的手中，谁有钥匙谁就掌权，不是吗？他有这个钥匙，阴间和死亡的钥匙，这是在启示录一章里就给我们看见了。所以他说，不要怕，我曾经死过，现在我又活了，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不仅他是活着，而且他还在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何等的基督啊！就到此了了，这是一切了吗？复活是不是就够好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还升天坐在宝座上，而且是一个人今天坐在宝座上。因为神的计划就是人要在这里掌权。为什么主没有立刻就在掌权呢？因为他要许多人和他一同掌权，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见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来，第五章也说让我们要在地上掌权。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天上。不，你不是在天上，只有神在天上掌权，我们是在地上，等到主再临的时候，在地上掌权，在千年国度里，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二章这就是诗篇第八篇的一个从那里引来的第五节。这一个经节太宝贵了，我们不需要说很多，因为明明的指出来，因为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这是非常重要的。神什么时候把地交给天使了掌管呢？什么时候？就是在亚当时代之前，当神第一次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先造了天使。约伯记三十八章那里也说，我在创造，神问他，我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啊？那当然约伯那个时候还不在。那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说，我立大地根基，你在哪里呢？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神没有造是一片混乱的，他是都有量好了，造的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他是他创造了地，那么在那个时候，所有神的众子都欢呼啊，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你以为神所创造的是一片混乱吗？要是你当时是一个天使，你看到神状的照的是一片混乱，你会在那里欢呼说，这是何等的一片这混沌的一片混乱的现象，你会这样说吗？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就是，天使是在亚当之前，那天使长就是路西佛，他也是被称作晨星，他是非常的美丽。他是天使长，他那个时候掌权，可是到最后他自己想成为神，这个是最愚蠢的。我只是简单的说，就是因着这个天使长的堕落，以赛亚十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说的非常清楚了。神他本来是天使掌权，但是在创世纪那里，我们看见神造人，那个是在亚当之前的那个时代的天使。所以在希伯来书 那里特别说到，神没有将未来的世界交给天使来管辖。以赛亚书，对不起，刚刚是14:12-13那里啊，回来到希伯来书那里，他是引用了诗篇第八篇那里的，他说在经上，就是在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哦，这个话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对我们来说像音乐一样啊。他有一个图表啊，在这个荧幕上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时代啊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要非常宝贝这一处，是世人算什么，这里他也说，或者是人子，神主在这里说是人子，主常常是自称为人子。那在这边中文是说世人算什么，那德文是说人子，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哇，感谢主，这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在世界上你根本没有前途，你的上司不会给你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只是给你一点欧元而已，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其实神的开始原意是要交给人的，我们在创世纪一章那里就看见了。然后他说，你要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从一方面来说，一部分来说还是也是事实，因为你看许多的动物都伏在我们手下，是不是有人在家里就养宠物啊，动物有猫啊狗啊兔子啊这些。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是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是要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除了这个蛇啊、龙啊那些，他没有叫一样剩下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如今还没有看见，还不是这个光景，独见耶稣。感谢主，耶稣要恢复一切，就是神开始为人所定的这个旨意，神的计划。所以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这是不是太奇妙了？你只相信你得救，只认识救主把你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其他你都没有看到，然后你现在想要上天堂。Billy Graham 就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传道家，你可以去查，他的确这样说过。人家说你们都想去天堂，你们要到天堂做什么呢？那个 Billy Graham 这个牧师就说，我在那里啊打高尔夫球。我不是在地上也能打高尔夫球吗？哇，甚至于是在 Mar-a-Lago， 这就是川普的那个居所啊，他住的那个地方， 他在那里，他那川普有很多高尔夫球场，啊，在天堂上去打高尔夫，这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讲笑话，我觉得非常的哀痛。基督徒不知道你要在天上做什么。主要我们与他同在地上掌权，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被呼召要来做的，要达到的。我们呐、啊，把我们的恩召看得太低了。我们是要做王，我们今天要先学习做祭司。啊，不要以为祭司啊，就是带一点祭物给神。我们是要这样想。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你每一个主日应该把最上好的一个献给主，但是你以为神满意了吗？其实神要我们这样献祭给他，是更多是为着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他、享受他、得着他，要在这里训练我们，使我们变化成为他，因为耶稣基督是来到地上完全为神的。他说：“我来了，要行你的旨意。”那我们人在地上是怎么呢？我们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这个眼光啊，太低下了。你可能只是想说，在这个你的这个厂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公司里面做到头，你就觉得是很好了。我要有一个大房子，或者是要建造一个大教堂。我不是反对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根本无足轻重。你在地上活着，你到底要什么？你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信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眼光，有这个意向，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那里可以看见，耶稣一直说：“我来到地上就是要行父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功。”哦，主啊！我们呢，却常常做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放弃，或者说到了某一个地步，我们就满意了。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有什么新的启示，我们只要把旧有的拿来再重新热一热就够了，就好像喝这个剩菜剩饭啊，对吧？那个汤再热一热就行了。你以为神没有更多的是可以启示我们吗？我们甚至于成为一个什么都知道。有的人是你可能是一个博士，但你不能说是凡事都知道，你是吗？你是这样的吗？这是何等的骄傲的这种心思，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保罗都说：“我还不认为，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在哥罗西那里也说：“我们今天认识的，在哥林多，其实，在哥林多那里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只是片段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点，而我们就已经满意了，满足了。”谁在这里已经满足了？我想问问在座的谁已经觉得满足了？ 那个时候我说保罗，怎么说我还没有达到，并不说我已经达到了，我心里很惊奇。他还说没有达到吗？是保罗耶，保罗还说我也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是在这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我要更多认识我的主，我好像我还不认识他一样。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这是保罗的话。我要在他的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受苦，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哦，主啊，你要做祭司，你要效法他，和他一同受苦。不能的话，你怎么能做祭司，供祭司的职分呢？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把这个祭，把这个别人摆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是觉得，哎，这个人我不喜欢，把他从肩上给扯下来。我们要能够担负。我们要能够扶持这种弟兄姊妹，要担负他们，而结果我们人是怎么样？我们不喜欢就把它给割了，就切了，截肢。这样的光景怎么能行呢？我们要做祭司。你像主是想把我们给切掉了，也就是因为别人得罪了你，你就想想你得罪主有多少，多少时候你是不顺服，你自己想一想。他的呀，我们自己就在想，我们都没有办法数了，因为太多次了。那主有没有把你就革除了？好像截肢一样的把你给切割了，没有，他拯救了你。他拯救了我们众人，使我们今天还能够往前行，的确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呀。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怜恤人的人有福了。我们怜恤人吗？有怜悯人的心吗？哦，主耶稣，何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不同的祭物。不同的祭啊，要是你没有立位祭，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基督。很多人说啊，这是旧约，不，这是圣经。旧约，旧的约是按照律法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借着律法，那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也是圣经，因为主也引用了这个旧约，这个是圣经，而不就是说旧的约呢，是他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用律法立的这个旧的约，但是旧约是圣经的一部分，整本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你怎么能说？因为这是旧约时代的，这旧约我们就不要读。不，这是圣经，是神所呼出的。你以为你今天不需要十诫了，是吗？你不需要尽心尽意的来爱主了吗？爱主你的神了吗？因为这是第一条诫命。主甚至于说， 这个所有的这个诫命的总结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要是你把我割除了，你就是把你自己割除了，因为你要爱人如己。主啊，是啊，难道你不需要这十诫吗？你今天就可以偷盗、奸淫，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吗？啊，这是旧约说的事，是这样吗？主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感谢主。今天我们也可以成全这个律法，因为这位成全律法的这一位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律法了？我们能也必须遵守，但是不是借着我们自己，而是借着这位奇妙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份于他的性情，我们吃他，我们因他而活。这个就是一切祭的实际，就是我们要吃基督，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事。不仅就是细面就够了，你在德国是不是每天早上吃细面？你今早有没有吃这个细面啊？然后就着咖啡来吃，是这样吗？这个细面还要经过工作，要经过和油的调和，然后还要烤。什么叫做烤？我就问了，你喜不喜欢进到炉子里被烤？有或者是在锅里面煎？很多的方法可以来预备做这个饼。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吗？做一个好像小面包，烤一个蛋糕都不容易。因为它必须经过火，就像马拉基那里说的，就好像炼金炼银子那样，那么是要经火的。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有一个人问了这个银匠，他说你怎么能够使这个银能够被炼尽呢？那我怎么知道他要在火中炼多久呢？那这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就坐在那里，在那里炼银子，他在炼。他说我要炼多久呢？他说他要注意的看，看这个银子，坐在旁边很有耐心的看，直到这个银子被炼尽到像一面镜子，就是他看到那一片那个银子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脸，那就表明这个银子炼尽了，那就是说他能够反映反照他这个脸，那就炼尽了。主把他自己比作一个在马拉基那里说，他我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直到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他的本相，这就是变化的工作，这就是得改变得变化。他必须长久等待，要在旁边很有耐心。 不是这么容易的，你要做祭司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学习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燔祭，是我们的素祭，要和油调和，还有各式的准备，这表明主经过了各样的苦楚。主啊，这是我们经历主而且享受他做素祭的路。要是我们不这样行，我们就有问题。所以主要求我们有这个祭，因为要是主不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就不会这样去做，没有人去预备这个祭物。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在我们己的里面，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过去60年，我看了多少的问题，经历了多少的问题，不是从世界本来当然就是一个问题，而是在基督徒中间，我自己在我的里面，我也看见有这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有和平祭。有和平是容易的事吗？我们在家中有和平吗？在心里有和平吗？你和你自己有和平吗？我们和自己都没有和平。中间满了问题，但是我们的主是和平祭。祭司需要这一个，使我们能够被带到完全的地步。这不是说我们在主日在守节的时候带一个祭物来而已，我们需要这个祭，我们需要和神有和平。整个世界啊，都是巴不得有和平。那么我们不要说世界上没有和平了，就是在信徒之间也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和平祭。你喜欢这个和平祭吗？向父神献上和平祭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当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是一个公义和平的国度。但是要是今天我们没有和平，没有带进和平，那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有和平的人就有福了，是使人和睦而不是带进麻烦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儿子，成年儿子的一个特征，就是和平。我们知道要是小孩子的话，小孩喜欢打架，彼此争吵，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生下来就是喜欢争吵。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争吵，因为这代表我们成长了。越是成长的大，成长的成熟，你就越不会争吵。所以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是神呢的智慧要我们献祭，其实是为着我们，并不是为他。神不需要和平祭啊，神不和任何人在这里争吵，他也不和天使争吵， 又不和你在地上的人争吵。所以和平祭这个祭物，对它是没有必要，它其实是为着我们，因为我们祭司需要这个和平，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是我们的和平，他岂不是我们的和平吗？这以弗所书那里说到了。所以我们的福音也称作什么福音？得救的福音，不是，是和平的福音，传和平的福音。可是很奇怪，我们基督徒都得救了，可是却没有和平，所以不知道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我们到应该穿上福音的鞋，把和平带到各处。哦，主啊，所以祭司需要经历这一切的祭物，不要再说是旧约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带一些牲畜寄生，要是我们带牛羊过来的话，然后又生火，那这个学校一定不让我们到这里来聚会了。借着这个和平祭，我们就经历还有主的摇祭，就是他的这个胸拿来做摇祭。和平祭里面的献上的这个胸要拿来摇摇摇。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争吵呢？虽然我们常常在这里说到生命，可是我们却活在死的里，我们却经历死。就像以弗所二章那里说，要是你死了，我们是死在自己的哪里啊？我们是死了，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是死的，你在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哦，还有更前面他是说，对不起啊，二章一节开始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你们行事为人和今世的风俗，顺从他们，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二节、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读到这里，这里的所形容的就是死的光景。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死了，而是不是说我们的外面的这个物质的死亡，而是这个死借着罪进到了我们的里面。这个死是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活着的死人，因为其实我们是死的，我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顺从神，没有办法顺从神的性情，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软弱的。为什么呢？在属灵的事上，为什么遇到属灵的事我们就软弱了？你想要读圣经的时候就打瞌睡，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你这精神好得很。这个是对死的一个简单的形容。我们就是基督徒，仍然有肉体的这个私欲，我们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争吵，可是里头有这个，就想要和人吵，就是要抵挡别人，没有办法忍受别人，无法忍受，或者有的思想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们是不顺从的。那是主说了什么，我们是不顺从的人。那这是不仅是说到罪，是说到死，死使我们没有能力顺服神。到末了，就像以弗所书四章所说的，后来我们就在身上这个生命被隔绝了，我们对这个生命啊就没有感觉了。呀、yeah.已经都麻木了，我们的心黑暗了，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就是死的光景。是啊，就是这样。所以因此我们就没有和平，我们知道不该争吵，可是我们还是争吵。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可是爱不来。世界啊，对我们说来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们需要有惦记，有举记，有遥记，对不起，有遥，先遥记，然后有举记，因为它已经上升了，所以我们就超越了地上这一切的问题。我们越是往上升，和我们的主，我们要是坐在天上，那地上的一切问题就什么都不是了。否则的话，我们是问题是顶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受这个问题的压。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认识祭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今天我们弟兄已经形容到的，对不起，要有赎罪祭，我们不被罪捆绑，我们已经得着释放了，罪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我们这个是要学习的，要献这赎罪祭，慢慢学习，学习我们就得到，就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啊得到，但是我们是学习长大就可以经历。我们刚刚一得救，哦，刚刚受洗净以后，立刻罪就在我们里面没有地位了，这个和我们的经历不相称。但是我们越增长，越经历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里头就越来越从罪中得释放。阿们。甚至于我们能够控制他，我们能说撒旦退去吧，退到后边去吧。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献祭啊，是对祭司的一个训练，这是神的智慧。 在有人说这是旧约的事情，我们不需要，那我就说你想看是谁说的。你以为你说这个逾越节对我们今天再没有教了吗？再没有效了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那你怎么说呢？他说是基督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来为我们被杀，所以我们现在守节啊，不要用旧教。因为他说到，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守节不可用旧教。这里是保罗在林前第五章那里所说的，那是新约在这里说的。我们所做的是主在他的话中教导我们要行的，真是奇妙。基督也是我们的奠基，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我们知道所有的使徒都是殉道了，保罗也知道他立刻要殉道了，所以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把我自己当作这个奠祭浇灌出来。这个献上，这个绝对的献上，绝对的奉献，的确所有的使徒都是如此，都殉道了。是我们呢给主是说我们有时间或者我们自己喜欢的我们啊奉献给主，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在地上没有行他自己所愿的所喜欢的。赞美主，我希望我们要看见这个祭司职分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好多需要学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会了，什么都知道了。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里头有这个自觉。哦，祭司这个体系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宝贝，是预备主的再临。这个祭司的职任是敬上这个职任，供这个职任是神给我们的路，要预备他的带来，要吃喝基督，这是祭司的特权。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食物，这是他们的份。赞美主。要我们在学习献这个祭，我们要学习更好的把这个祭物献给父神。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知道，可是不知不觉你里头有改变，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其实你有改变。因为这是生命的成长，你可能都自己不知道你有变化，但是别人看得见。感谢主。我说你每一年都长一年，那你是不是很自觉说哦，我又长大了？你是不是要自己啊有自觉说我长大了？不是，但是别人看得见我们有改变，这就是借着生命的改变。感谢主。你不要每一天去自己查验说哦我长大了没有，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要在属灵上忠心，天天经历基督，一切所行都是和主一同做的，你就会被变化。你自己都不需要有这个自觉说哦我现在长大了，都不需要知道，但 你就是这样生活，赞美主，你会长大。这就是祭司的职任职分，这是祭司的侍奉。 我们要在这个上面继续操练，每一天时时刻刻在家里，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要埋怨，而是要经历基督，吃它，吃这个生命的粮，经历基督做我们的燔祭，那你就会注意到你的生命有改变。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没有觉察到，但是你的生命会有改变。赞美主。要是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就不会轻看祭司的职任、职分。这不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中的一件事。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是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教会的建造。我们不要口口声声说建造建造，到末了却是四分五裂，一切都坍塌。我们喜欢谈许多的事情，可是祭司的职任，这主实在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眼被开，我们看见这是包括了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在这一切上的实际，父的旨意是什么？主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火热如同火烧，是怎么样呢？是借着他的生活生命，而不是借着一个什么特别的教导。教导不能使你建造在一起，但是耶稣的生命，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不管他是在做什么，其实都是为着建造。他的死和复活也是为着建造。他不是说吗，你把这个圣殿拆了三天之后我要把它重建，那主是不是复活以后他建造他的教会？他什么是他的教会？就是这个祭司的职任，是祭司的国度。主是这个房角石，他是万有之首，他是这个房角石，他是我们的王，是用活石建造在一起。赞美主，活石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好，就到这里。现在我们知道如何预备主的再临。赞美主，我们要继续操练。